感谢主，Amen。那我们来一起进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Amen。这一章是永流活水无止境，Amen。我们先一起来读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还有最后面的八章一节，Amen。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八章一节，于是个人都各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Amen。 这一章我们若是提前有些的进入至少是我们刚才读的七章二节，就是讲到这一章整个发生的背景就是祝棚节 ，Amen。所以我们相当的会把祝棚节讲得清楚因为若不是明白祝棚节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们就很难真正的进入这里第七章的实际。这里是说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第七章还有第八章整个都是在祝棚节这个环境下所发生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七章的开始，看到有人要杀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经过到了第七章，就是主耶稣确实上到耶路撒冷去过了祝棚节，但是到了第七章的末了，或者是第八章的开始，就看到人都各回各家，主耶稣呢，主耶稣也去了一个地方，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Amen。这个什么是祝棚节呢？这个祝棚，说简单的就是一个棚子嘛，就是一个帐篷，说的好听就是我们 camping site 的那个 camp， 这我们现在的讲法。祝棚这个字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就出现过，那是它的动词的形式。那里讲到化成了肉身，或者是道成肉身，支搭帐幕，或者是住在我们中间。但是那个住啊，就是支搭一个帐幕，就是祝棚的这个棚子的动词。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祝棚这个棚子讲得那么清楚？因为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当神领着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选民，从埃及出来，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埃及王子，对不对那就讲到很多的事，神领他们出来之后到了旷野，旷野没有地方住只能住在帐篷里面。可是那个时候呢，神也与他们同住，神也搭一个帐篷，神那个帐篷跟以色列人的帐篷就不一样了，神那个帐篷就叫特别的叫一个帐幕就是这里帐幕支搭帐幕的帐幕，也是这里祝棚节那个帐幕，其实都是一个帐幕，都是一个棚子，但是有的棚子是人来住，有的棚子这个帐幕是特指是神来住，特别是指神要与人来同住所以在这个观点你来看，我们来看从那个时候神就有一个心愿，他愿意与地上的人来同住而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在他们中间到了最后末了还是很不幸，个人都回个人的家去了，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在第七章的末了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还能不能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是不能与人同住所以这一章整个就围绕着这一点，其中讲到同住的时候非常有很多同住的关系若是我们家人同住就会产生很多的关系神与我们同住的时候呢，也跟我们产生很多的关系这里就是其中的一个。第七章讲到神是我们的活水的江河 Amen， 他要来解人的干渴，神不只是与我们同住，这个同住要我们得满足这个同住让我们从干渴到得饱足 Amen。 所以这章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哈，37、38和39。
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的信入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Amen。 这一段就是我们整个第七章的最中心啊。现在我们再回到祝棚节的背景啊，那一代一代的人过去了，当初那一代人40年在旷野中，神来引领他们，他们天天有神赐下的奇妙的食物啊，叫做玛拿啊。以色列人不知道那是什么，说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就是玛拿。玛拿的意思就是那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不仅需要吃啊，没有什么农业，没有什么畜牧业，什么都没有，没有说还最主要的生命的维持需要喝水啊。到底这个水是从哪里来？沙漠的时候啊，根据圣经里那边记载，那个时候就是神来吩咐他的仆人摩西啊，击打一块磐石，就有活水流出来啊。所以那后来以色列人在神的吩咐下就要来守这个祝棚节，就是要纪念以色列人那40年在旷野中的漂流啊。你看现在人都住在非常舒适的环境里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进到美地以后也是非常的舒适，比如现在我们一样住在这么好的环境里，有空调啊，最主要是有光啊，什么都有。可是我们如果要去玩去，到了外面就怎么样啊？当然可以住旅馆，还有一种呢就是要住一个 camp 啊，就住一个棚子。所以神就是跟以色列人讲，你们一年啊要有一次要过这个节，这个节叫搭个棚子的节，祝棚节，就是要纪念以前啊我是怎么把你们领出来的，就是要纪念我在那个时候来如何与你们发生关系的啊，你们是如何从我得了食物，如何从我得了水，我又是如何就是住在你们的中间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祝棚节的实际。所以在以色列人呢、过祝棚节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的欢乐。为什么欢乐呢？他个祝棚节的时间呢刚好就是大概9月10月，大概应该是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啊现在的阳历的10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又不是太冷也不是太热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刚好秋收之后所有的谷物都收好了。那当时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那人们就像整个的社会相对比较安详，也有时间。这个时候众人都来到一个地方啊，叫做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来过这个祝棚节啊。在祝棚节的里头，那个时候神就吩咐他，那个时候你们就不要住在这么舒适的房子里了哈啊，你们就来住在棚子里啊，搭一个棚子，所有人都住在棚子里面这个棚子而且还要据说还是要漏光的啊，就上面不能把它全部的搭死啊，就看到啊，但是可以遮雨的就好就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那个时候呢大家是非常的快乐的，所以神说你们众人来在一起就要欢喜快乐啊。一方面神纪念神以前的引导，另外一面也感谢神在这一年之中给我们的丰富的供应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收藏一切的果实，在这里欢欢喜喜的过节。过几天呢？一共过7天节日。这里后面就会提到，到刚才我们念到节期的末日，最大日之日啊，就是第7天的时候。你看第7天的时候就是最最热闹的时候啊，所以整个这个故事啊都是从这里逐渐的发展出来。在祝棚节里面 有两个最最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主题啊，或者是主要的场景，就是一个是光，一个是水。Amen。因为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行走的时候，那晚上很黑呀，这是没有什么光源啊。那个神的时候，到晚上他就有火柱啊，一方面指引方向，另一方面呢，我想大家也可能有点取暖的作用，这是我想了啊。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一定要有水源啊，一定要有水。所以祝棚节来纪念的时候，就是这两个。所以那个时候祝棚节到了晚上的时候，整个的圣殿呢，周围全部点着那个用松油全部把它点亮，那个是大概是耶路撒冷城最亮的时候啊。那个就像神是我们的光，以色列人就有这样的感觉，那个圣殿完全是光明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水啊，所以我们可以到后面讲。所以我就是想讲整个这个背景，祝棚节神要与人同住啊，还有神是我们的光，神是我们的水，光和水这两个因素就是在整个第七章和第八章啊。第七章就是讲到主体的讲到水，第八章就讲到我就是世界的光。 Amen。 好，那我们现在哈就进入到经文哈背景之后，来我们一起来读七章三节到七章八节。所以前面这一段讲到了祝棚节的背景，那主耶稣是如何来预备啊，和以色列人来过这个祝棚节。我们刚才讲到祝棚节就是神搭一个帐篷住在人的中间。那今天这位道成为肉身的神，这位太初就有，太初就与神同在，这个话已经成为肉身，他自搭帐幕，他住在人中间，他是如何的愿意与人同住，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耶稣的兄弟就来劝他，你离开这里，他们是住在加利利一带哈，去吧啊，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呢，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入他。 Amen。 所以这就看到最接近的人怎么样都没有信入他。这里哈，我在那个信后面加了一个入，打了一个括弧，那个原文呢就是信入，在中文翻的时候可能不太就把它翻掉了，就是信他。约翰福音非常注重我们和神发生关系啊，不仅是信，而且是信入啊，不仅是相信，而且是要进入到神的里面。其实他的弟兄们是跟他最接近的人，这些最接近的人你说他们到底信不信？若是从信这个角度来讲啊，恐怕要说他们至少信他的神迹，否则他不会请他去上耶路撒冷万一神迹表演失常，那不就砸锅了啊。他们对主耶稣是非常有信心的， 主耶稣去行神迹绝对不会搞砸，哎，所以说你去吧，上那去你这搞一下，哇，所有人都信了，哇，那多好。所以他们是信呢，他们是信，但是圣经在这里讲他们没有信入，所以这就看到信和信入是还是有一些的不同。几乎在约翰福音里说到信的时候，除了在极其个别的地方啊，都是讲到信入，很少有只有讲信啊，特别在有区别的地方才会讲到。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信好像只是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他可以成为怎么样，他可以做成怎么样，他可以是一个很奇妙的啊，很伟大的啊，可以行神迹的啊，可以让我们有一种的开阔或者有一种开广的。不，这里是说要信入主耶稣啊，不仅相信，而且要试图进入到他的领域里面，进入到他所在的情形里，进入到他的生命里，进入到神的里面啊。所以这就是一种的同住啊，这个信入就是一种的帐幕，神要住在人的中间，要把人也要住在神的里面。 Amen。 所以这就看到这个整个是整，包括这是最最接近主耶稣的人啊，他的兄弟们啊，因为到了前一章入手我们还记得啊，主耶稣讲了很多的话，结果怎么样，很多门徒都因此半跌了啊。那就不要再讲在犹太的，犹太还是有他的门徒的，因为前面讲主耶稣在犹太的时候，犹太地他行了很多神迹，有的人看见了这些神迹也就信入了他啊。对，所以这时候他的弟兄就来劝，哎，你要是再行一些神迹啊，招兵买马，哎，这些人就都回来了啊，又来啊。但是圣经却讲他们这样讲就说明他们没有信入。所以这里不是相信主耶稣能做什么的问题，不是相信主耶稣能否行神迹的问题，乃是要信入主耶稣这个人啊，在信中进入他的感觉，进入他的思想，进入他所在的地方。 Amen。 好，然后呢，当然主耶稣呢就开始讲我们不要去，然后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是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啊。但是呢，主耶稣后来就暗暗的去了啊。后面一段啊，我们来一起读7章14节到18节。这个时候就讲主耶稣在节期中间的时候，他就暗暗的去了，然后在那里在殿里来教训人。Amen。
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独求那差他来者荣耀，这人是真的，
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Amen。 好，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当主耶稣的兄弟们来劝他的时候，主耶稣就没有去。其实呢，前面也讲得很清楚了，犹太人怎么样要杀他啊，犹太人那个想要杀他，那个想他不是好像啊，就是想一下而已，动个念头而已，而且这里的想他是要寻找一个机会啊，犹太人想要杀他啊，而且是到后面就讲到了耶路撒冷，甚至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哎，这个人不就是官长们想要捉想要杀的吗啊，就是恐怕可能都是连那个反恐的通告都贴出来了，因为那里犹太人的想要的想，他不是，他是一个特别的字，他是寻求要抓住一个机会，一定要把他杀掉。所以想象到主耶稣说，那个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若是主耶稣跟着 大家一起去，可能也许还没有到某一个关卡就已经被做到了。而主耶稣说，那个时候还不是我离开你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要与你们同住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主耶稣就暗暗的上去了，然后是在节期的中间啊，然后犹太人就突然发现，哎，主耶稣在殿中来教训人啊，那犹太人就很稀奇，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我们要特别讲这些的啊，犹太人啊，哎，刚才讲了这些犹太人的历史，那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了。啊，神就也带领过他们，神也带他们，在他们中间不仅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在他们中间有多少的那个历史，有多少的传统，所以犹太人就逐渐的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的遗传啊，一些的规矩，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的啊学派，用这些学派来解释神所给他们的啊律法啦，啊历史啦。啊，古先知的圣言了啊，那若是在殿里可以来教训人，那怎么样？一定要师出名门啊。所以犹太人就很奇怪，这个人没有学过，因为可以在殿里讲的，一定是跟某一个啊大的拉比的师傅，就是他们的教师来学过的才可以啊。但是主耶稣就讲了哈。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因为我的教训呢，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所以在这一段犹太人与主耶稣对话的时候，都是来 question， 来询问主耶稣，你的这个教训的权柄，你的教训的资格是从你哪里来的，或者是主耶稣你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主耶稣你要往哪里去，都是问这样的问题。主耶稣在这一段的对话里所有的答案都一样啊，差我来者啊，后面就讲明了，差我来者就是天上的父。主耶稣所有对他们所有的答案都一样，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从父神那里来的啊。所以这就越过他们的 mindset 啊，越过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啊，就在这里，我们所能考虑的都是人间的学派，人间的传统。嗯，主耶稣，你是哪个学派？在哪里经过教导？啊，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出，真正从神而来的，跟地上毫无任何的关系啊。你地上可以有任何的研究啊，可以有任何的这个学派啊，有任何的大师的这个讲法，但是主耶稣说，我在这讲的时候是从那差我来者讲的，就是从神来讲的啊。他就越过了人所有思想的限制啊，他也讲出一个真实的在主里面的人，在他讲话的时候，他是完全和主在和神在一起，在灵里说话。这也就是约翰福音说的，那里所说的，从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啊。那个圣灵是为着神圣的说话啊，这个说话就不同于所有学派研究里那里的说话。 Amen。 而且这里主耶稣特别的点出，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啊，或者是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Amen。 真正要晓得神的启示，真正要晓得明白神的教训，神的教训也就对这样的人才能解开，就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教训不是给我们研究的，不是学派之间讨论的，神的教训也不是只让我们明白而已，让我们觉得豁然开朗而已。神的教训是让人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也只有对这样的人，神才把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教训启示出来。 Amen。 好，我们再读哈 后面一个场景啊，后面这一段就是啊，因为主耶稣就讲，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啊？他为什么没有明明的来呢？因为犹太人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呢？这个事情就推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一件事啊，医病啊，所以他们就根据他们的律法，在安息日不能做工，根据这个要来逼迫主耶稣啊，甚至要来这个杀害主耶稣啊。我们来一起来读哈，七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义断定是非。
Amen。就是安息日来讲。安息日是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就出现了，神创造万物看的都是很美好，到了第七天他完成了他的工，他就进入安息了，他就休息了，他就非常的满足，他就祝福说这一天就是安息日。那你来看，那个时候神创造了一切都完美了，神也自己安息了，主要是为着神自己的满足。当然在安息日之前，神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第六天他创造了人，也就相当的在于第六天创造了人，然后到了第七天就直接进入安息了，安息在神的满足的里面，所以在那里就有一种的感觉，神愿意人进入到他的安息里，而且只有神得着了满足整个所有的一切就都安息了，对不对？对。但是在后来这个到了后来呢，安息日呢又成为这个神给摩西的一个好像也是一个节日一样当然每周都有了，你就不能说它真正好像是我们和祝棚节那样来比但是也是一种的节日或者说休息日，到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做了用这个来纪念神与人之间的安息。那个时候就不要想着忙东忙西，那个时候要多多的安静，多想一想造我们的主，多想一想关怀我们这个在看顾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安息日。可是经过了我讲了，经过了很多年，他们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的学派，有很多的解释，这个安息日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多的规条加进去了。对，那个时候那主耶稣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在第五章主耶稣医好了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就成为他们定罪主耶稣的这个原因。那主耶稣呢也是用他们的传统来反驳他们那我们就讲得清楚嘛，主耶稣就说，然后在安息日还是可以受割礼因为安息在前，安息是神在创世纪就已经设立了安息日，这是最早了，那割礼是在后面才有的但是为着你们或者是照着你们的感觉，割礼还是要守所以到了以色列人的规矩，出生的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刚好如果刚好第八天记安息日的时候怎么办？你是守创世纪一章那里就有的安息日呢，你还是守摩西或者说是祖先就有的割礼呢？你们是怎么判断的这个主耶稣是非常好的辩论，你们是怎么判断？你们还不是也是一样还是要守割礼，你们还不是就是等于是也越过了安息日，这是可我是跟你们在同样的原则里，我是在同样的原则里我是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康复，对不对？你在安息日只是行割礼做那一点事，为着什么？为着叫这个人得着一种的圣别。他们认为一定要在第八天行这个割礼，这个小孩就圣别了就可以keep 就可以保留在和神的那个约的里面。 割礼是他们和神立约的一个象征啊。你们认为就是这样的话，那我是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康复。所以主耶稣这个辩论就很有效啊，是不是？然后主耶稣就说，不可忘外貌判断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不能只看细枝和末节，要看到里面呢真正的那个后面的精神是什么啊，按照公平来断定。这个时候呢，那众人就有很多的议论，哇，然后他讲了那么多，大家又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呢，他们就来议论，那主耶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如果他真的是这个基督，他们所等待的一位神的受膏的君王啊，一位带领以色列猎人复兴的，这照着他们的观念啊，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啊？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议论，然后主耶稣也有一些和他们的啊回答。那我们来一起读7:27-29。Amen。 我们再读33和34。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是不着，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 Amen。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来询问这个主耶稣他的来源到底是哪里。如果主耶稣他也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也有很多人看见了就信入他，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是不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个基督啊？是不是他们所等候的？所以他们就来议论。那主耶稣首先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照着他们天然的理会，或者到他们所得的教导啊，基督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其实呢他们也确实不知道，因为主耶稣一直在讲，他们还是不懂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们的确还不知道。但他们所看见的只是看见地上，只是以为主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啊，以为主耶稣是从拿撒勒来的，这就是他们所能看见的。这就是我一直要讲，人就一直照着自己的想象，照着自己的理会，照着自己所得着的，在那里判断，在那里思考，在那里推演，到最后一个地步，把主耶稣不能承认主耶稣。人常常都是在自己所认识的，好像如果我们的神就是他是一个无限的神嘛，比如像这么黑板这么大，如果黑板是无限的话，那我们人都很有限了，但我就比如说我这么大啊，那比如说哈、啊、那比如说隔音洞稍微大一点的。你想这个无限的神，我所能接触的大概就是这个我所画的这个圈圈，这个范围，我认为这个神就这样，我就会逐渐的认为我这个神啊，这个神啊就是这样。那刚好葛英栋经历的神是这样的，咦？所以他就会觉得神，他就是他怎么经历，他怎么弄啊，他也是觉得就是这样。其实你要知道，神是无限的，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啊，经历他的是非常的少啊，对他的认识是非常的有限啊。除非有一种的情形，就是刚才讲的，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在神的主宰和怜悯里面， 他就会把我们当知道的一点一点的启示给我们啊。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保罗在啊以弗所上说，以弗所书那里就讲到，要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啊传给人啊。这个就是要传给我们的神至于我们的无限量的丰富啊。好，所以他们在这个观念里头，他们就不知道主耶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然后呢后面呢就是到了33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Amen。 这一段呢是因为因为主耶稣讲了那么多，又有人出来 又有人要捉拿他，因为他们一直就是想捉拿主耶稣，主耶稣就讲了，哎，你们也不要再找机会捉拿我了啊！有一天你们找也找不到啊，因为有一天我就不在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要离开他们，后面就会讲那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啊，人子有到了，其实到了后面才会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那这里就是讲到，当我们来认识主耶稣的时候，要认识主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神来的，他把神带给我们，把神的一切的琐事带给人。神是爱，神是光，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神是和平、温柔、忍耐，一切这些美善的事物的中心和实质就是神自己啊。他就把这一切的神的琐事来带给我们。那第二，当主耶稣的恩典和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是要特别的求神的一个怜悯，让我们有一个寻求他的心啊，不是寻求要杀他，而是寻求主耶稣。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话，就是说你们就是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照着他们的理会，他们以为主耶稣要去到外面去，就是去到外面希腊人那里，就是不是犹太人了，去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主耶稣这里却是说，我现在所在的，我现在所在的你们不能到啊。英文就翻得很清楚， Where I am， 就是我现在在哪里你们不能到啊。那犹太人若是有几个像格林顿那么聪明的，马上就抓住手，你现在是我可以抓住你啊。但是主耶稣是讲，我现在在哪里，不仅我是从哪里来，我从神那里来的，不错，我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我的教训是从神来的，我所说的话是神所赐的圣灵出来的，而且就是我现在还是住在神的里面，现在我这个人和你们同在，但是我同时也是与神同在。这就是那个帐幕，神与人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同在了。我现在在哪里你们不能到。那个时候他们不懂那个神的主耶稣，这个人有神就在他的里面，那个帐幕就在那里，神的帐幕就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说，我现在在哪里你们不能到，你不知道，就是现在。所以有弟兄姊妹，包括福音朋友们，抓住每一个现在啊，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现在的神，现在我们每一个时间里面都有一个现在，神来感动我们，神在我们周围运行着万有来向我们说话，这位这个话组织的万有就是让我们来得着神啊。一天我们不管有多少的经历，若是我们失去了这个现在，你这个现在的主就成为永远的过去。如果说我们这个永恒的主，他在一个时候产生了时间，进入到人的里面，他愿意把自己限制在时间里，限制在有限的里面，时间是从永恒开始，那么这里主也愿意说，这个永恒 就是必须在现在来抓住。约翰福音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永生是从现在开始，永远是现在可以得着的。我们不愿意到有一天还是让主耶稣对我们说，我现在在哪里你们不知道，你们找不到我，因为我们没有到主面前来，因为我们没有学习来活在灵中。所以后面主耶稣就把这个事情讲出了，我现在在哪里不错，你们确实没有，你们不能，因为什么？因为那还没有，人子还没有得荣耀啊，人子还没有得荣耀，而且还没有那个圣灵赐下来。 Amen。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37到39节。 Amen。
也许在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得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Amen。Amen。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Amen。 好，到了这一段，这是接续主耶稣刚才讲的，我现在在哪里你们不知道，你们也找不到哈。那么主耶稣就接下去讲了这个节期的末日啊，到了最大之日。我们刚才再讲一点背景哈，这个时候我刚才讲过祝棚节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水，一个是火啊。那对于水的纪念，他们是每一天他们都从圣殿由祭司下到这个圣殿山下面的那个一个水源那里啊，去那里取水，用一个金罐取水啊，取好了水，其实就是毕士大池，怜悯池啊，怜悯池啊，从那里取好了水，取好了水呢，经过圣殿有一个门叫水门啊，上来，然后上到圣殿的里面啊，由大祭司把这个倒到祭坛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快乐啊，欢快，非常的欢乐，他们就在那里来，那个时候他们就唱诗歌，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唱各种诗歌哈，主要都是唱诗篇里面的，诗篇里有很多的诗歌都是讲到这个，他一吩咐啊，就有玛拿降下啊，他一吩咐，磐石就裂开，有活水涌出，好像江河哇！他们就唱那些的诗歌，还有以赛亚书说我要到你的泉源欢然取水啊，他们就是在那里欢然说，那个是最热闹了。到了第七天呢。最后一天最大之日那一天啊，要取七次，就这样的要弄七次，大概我想到了最后一次，那就是最热闹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主耶稣来高声说，因为不高声别人听不见的，我想啊，那个主耶稣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就高声说了这一段的话啊，我念一下哈。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我也想大家，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个这一篇的主题哈，就在这面。人若渴了，可以到主这里来，信入主的人喝。Amen。我为什么好像这个主题和这个经节非常的接近啊，又不是那么的接近啊？我想到刚才我们唱了两首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是。我饮于永不干渴的活泉，第二首诗歌是我愿做主活水的运河啊，哎，所以你看到这里有区别，这两个其实这一段是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这就是啊，这个大概也是 各种的学派之中啊，但是这也是事实。这句话两种方法都可以啊，一种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和合版所用的这一段哈，就是说信入我的人啊，就如经上不，我从前面念，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两个哈，来并且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啊，这个他是指着信入他的人，来喝的人啊。那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这一段两种方法都可以，就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啊，然后信入主的人喝，然后后面是另外一段，正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从他腹中是指的从主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所以这一段哈，大概也是我们两种的经历都在其中啊。一种是我们要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发现我们一到主面前来，我们一觉得干渴，一要喝，一到他这边来就怎么样，才发现啊，主的里面真有江河啊。你没有这种的时候，人都觉得你们基督徒天天都在干嘛呀，花这点时间，天天主日时间都那么宝贵，去干点别的，去学习一下，去玩一下，去多努力一点，就多搞个学位，多赚点钱，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一到主面前来怎么样，发现他真有活水的江河啊，他真能满足我们最深处的干渴。 Amen。 这就是我也愿意向弟兄姊妹和圣徒们讲，到主这里来。 Amen。 到主这里来喝。 Amen。 信入主的人就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到这里来喝，他跟我们同住就是为着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 Amen。 不论是你在学习中，在学业中，在工作中，在家庭里，珍惜每一个现在，每一个现在主都在那里，要在那里，主都愿意说来呀，到我这里来呀。 Amen。 这个我们这有弟兄是金元弟兄哈，他就会到主面前来哈，他在常常做饭，他是厨师弟兄啊，做饭的时候他就背圣经啊，用主的话到主面前来。 Amen。 啊，我说在我们的学习中啊，我听说很多人都是一熬夜熬到熬到天亮哈，那个时候啊要知道到主面前来啊，不要在那个时候说主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主那现在我们比他们那个时候就更有福了，因为主耶稣说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可是今天主已经复活了。主复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说你们受圣灵啊，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今天这个圣灵已经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今天神已经可以和我们同住了。我们就是有这种的观念，觉得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的一般人，今天在灵里我们是可以与神同住的。我们不愿意在还是像犹太人一样说，让主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不知道，现在主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学习里，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和一切事物发生关系的时候，主耶稣都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从自己里面转出来，从我们的人为的观念，从我们的学派，从我们的学习，从我们的判断，从我们的文化里出来，转向主，到主面前来，到主这里来喝。Amen。 所以哈，所以这样的方法就很痛快，人若渴了可以到主这里来。信入主的人喝。 Amen。 信入主的人喝。哇，看这就很痛快哈。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诗歌161，我们唱下第二节啊。
永远不在这地方你的流荡，我也寻找活水泉，我 的喜乐慈悲满溢而流淌，基督已是我心满，
哈利路亚，
我今因与永不干渴的活泉，我今因与永不涉水泉源，甜美喜乐欢畅，何其无限无量，我今因与生命活水泉源。
所以这样的讲，主耶稣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啊，如经上所记，怎么样？从他的腹中，从主的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我们真正觉得渴的时候，真正愿意转向主的时候，才发现主那里那活水江河好像泛滥一样了，一定就是等着我们喝了哈。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我们也是主活水的运河啊，这就是另外一种的方法，就是信入他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为的确主现今已经与我们同住了，今天这位主已经确实在我们的里面了，他流出来的时候，他也确实从我们的里面可以流出来，可以流到人的里面，可以流到那些不信的人的里面，可以流到弟兄姊妹彼此中间，都可以有这样的涌流，生命和活水可以流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面的186，我们也唱一下第五节啊。
将我都空，将我养满，愿我全人你占有，活水江河翻一翻来，永留生命到永久，我愿做主活水运河，充满生命的生灵，传输生命解人干渴，永留活水到至今。
好，感谢主。最后这一段哈，快快的啊，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整个这边的高潮和中心，后面就讲到主耶稣这样的把自己启示出来，把他所要的赐的圣灵启示出来以后，人的反应，盼望我们很多人都不在那些不正常的反应里啊，不正常的反应就是很多的那个，特别是那些有权有位的人，特别是那些这个思想观念已经很固化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拒绝嘛，因为他所有讲的一切他们都不认识啊，然后甚至他们还是用他们的观念啊，他们的律法来继续的定罪啊，最后就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凄惨的结果啊，怎么样？个人都回自己家去，主耶稣呢，主耶稣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同住的地方，因为那个时间也没有到啊，到了神所命定的时间，其实到了今天，我们就是可以和主同住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相信受浸的，就是进入基督里，进到灵里面，进到生命的里面啊，我们就再不会再像他们那样，还在外面的来和主啊 challenge 啊，和主来对答，和主来对辩。那有一个活生生的主在那里，他们却不认识，所以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啊，抓住每一个现在，若是你是福音朋友，抓住每一个现在啊，现在的主不抓住，他就是成为永恒的过去，你再去找找不到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在我们的一切之中，抓住每一个现在，转向主，知道主就是在我们的里面，生命的主可以向我们说话，生命的主可以把自己启示出来，生命的主愿意与我们同住。阿门。